要平安，我有电话吗？有。上个星期啊，没有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很想念。不过现在有微信，就是随时都有跟大家、跟教会沟通啊，知道大家都为我们祷告，所以很开心。今天天气这么好，阳光灿烂，我们那个最冷的时候我们没有回来，最冷的我们第二天回来的，所以我们也把以色列的阳光带了过来，也把那边弟兄姐妹的问候和爱带给大家。我自己也阳光一点，所以赶紧穿上裙子哈，天暖和了，天暖和了。这一段时间我们大家在这个40天的祷告这个旅程当中，虽然我们几个没有跟大家在一起，但是我们同样在那边经历了许多祷告的功课。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叫得胜的祷告。那我们看看我们几次的，我们现在有几个主日哈，黄牧师啊有讲这个祷告啦，然后我们后来有刘科传道讲这个信心的祷告啦，然后是嘉兴传道有讲这个福星的秘诀，特别讲到祷告要跟神怎么样，先恢复关系，对不对？要跟他恢复关系了，我们认罪了，罪没有在中间，祷告才会蒙神垂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下次我们还有一堂，下个星期还有一堂讲祷告，如果神不回答，所有的我们讲的要祷告，上帝是回答了，是照我们的心意都回答吗？所以我们有四堂的讲道是讲了祷告。那我回来以后呢，这一段的经文就特别提醒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叫做得胜的祷告。但是这个得胜的祷告呢，等一下我们看哈，如果你每天都是这样做的祷告，这样子祷告呢是要命的哈，你不可能是每天都是这样祷告。这个祷告呢，我们往下一章哈，我这个得胜的祷告叫做往下一个，下一个 PowerPoint。好，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哈，读的经文，我们再往下，一直往下，再往下，我就不再读了哈。好，我们看看这个背景哈，这个背景，我们刚刚读了这个经文，就是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马上就什么面临一个怎么大的挑战，面临什么？过红海，对不对？过红海的时候那一场仗呢，他们没有打的，就是耶和华为他们打，所以他们只管站住，说你们只管站住，看今天上帝要为你们行什么大事，所以他们站着，他们是没打的，因为他们刚刚出来，从奴隶出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打仗，他们也很惊惶在逃跑，所以上帝是很怜悯他的百姓。但是呢，他们一出来以后呢，面临着一些的困境。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呢？第一个，他们带的那些吃的东西已经吃完了，他们或许还有一点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肉吃，在旷野，所以他们在生活上的需要让他们很沮丧，然后他们就向神求了，就跟神还没有求就发怨言了，发怨言就是没有肉吃啊，对吧？好，然后就没有水喝呀。那么上帝给他们行了两个奇迹，对不对？给他们安军，然后呢给他们要摩西用磐石拿那个杖打那个磐石积水，所以磐石出水，所以他们有吃的了，有喝的了。他们呢没有想到另外出了事情，就是突然有敌人的根基。所以这个亚玛利人是第一，他们面临的真正的第一场战争。其实前面那一场是面临红海了，他们没打了，这一场就是神帮他们打的，这一场战是神要他们经历的第一场战争。他们还有一个他们的困境，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信的罪，他们不相信神会救他们，就算是红海过了他们还是不相信，就算是马拉有了他们还是不相信，就算是磐石出水了他们还是不相信，所以他们还是会有犹豫。其实跟我们人一样的，我们人一样的，我们所求的就是地上的东西了，对吧？你得给我有喝呀、啊，你得给我有吃啊，对不对？我在以色列全福音的时候，那个就有人说，那我的老师，你得先让我们祷告，我们发财才行啊！我们先要上帝给我们发财，所以我们人看到都是我们吃的这个需要啊。我们现在多少基督徒信主以后都是求地上的事情啊，对吧？但是我们 常常忽略的，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个时候有敌人跟击他们。这个亚玛利亚利人呢，是这个那个以扫的后代，所以以扫的后代他一直就是对雅各的后代就一直打的，一直打到现在，一直打到现在。所以亚玛利亚人他们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嫉妒，所以他们来追赶来打这个以色列人。那这个时候你说这一批奴隶出身的，他们可能就是有一点蛮劲，没有经过训练的，他们现在要打仗，他们现在要打仗，所以这个事情是很严酷的，这个事情是很严酷的。所以他们要面对要打仗这一场战的话，是我就说为什么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往下一章，下一章 PowerPoint、这个已经讲过了，就是神给他们玛拿，好啊，生给他们这个磐石溪水，有活水，所以他们有了。好、这个是在十四章的时候是神给他们做事，他们没有打，这是过红海。再下一个，好，我们看看奥古斯丁讲为什么这个仗，为什么神不又帮他们打呢？为什么要他们自己打呢？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说，没有神的介入我们不能行，没有我们参与神选择不去行啊，这个有哲理的话哈，你去慢慢思考思想，就是说神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出来，他们要征战，但是呢上帝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必须参与，他们必须要做，他们必须趁现在就要训练打仗。因为你在埃及不用打仗的，你知道为什么在埃及不打仗？他们是奴隶啊，他们是奴隶，他们在那边没有权利反抗任何东西，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需要为自己争取自由，对不对？但他们出来了不一样了，他们属于神的子民了，他们要争取这个神里面的自由，他们要到达迦南美地，他们必须要征战。这个时候征战开始了。哎，基督徒啊，你不信主啊，你没有在信主的时候呢，你不用你那个征战还不大，不怎么太多征战，你也没意识到征战，你里面的罪也不要征战，你就顺着自己的情欲去做了。所以我们那个短宣队到最后去玩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就两个人就一个就是问我，嘿老师，你要我信主了，我这在家里养父母呢，你要我信主了谁养我父母啊？我说那你养你父母跟你信主有什么冲突啊？他以为信主了就什么都不做了，你知道吗？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问我的，还有一个就问说，一个要发财嘛，另外一个就是说，老师，我需要美女，为什么？我说你有老婆吗？有啊，可是离得太远了，都在中国嘛。啊，那他就是开玩笑似的说的，他还没有信嘛。那我说你要信主了，我说你信不信主，你都不能要有美女的哈、啊。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你多回去啊，多要去看望你的老婆，创造机会让她过来啊，早一点回去啊。啊，他就我就吓唬他哈，我说你要小心啊，我说你要是在这边去找美女，我说小心回去你老婆拿刀砍你哈、就跟他开玩笑笑了哈。所以我今天早上就想到，这个人他要不信主的话怎么样，世上怎么做他怎么做，他不叫征战。一旦信主，他的征战开始了，他要对付他这个不能克服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他的征战，这个情欲跟圣灵开始相争，就打仗了。所以基督徒，你不信主的时候，这些征战你就因为你在罪的权势底下，你没得战的，撒旦把你掳掠了，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让你发脾气就让你发脾气，要你醉酒你就醉酒，要你骂人就骂人，你控制不了自己。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对不对？一旦你信主以后，哇，你要挣脱那个罪的捆绑，你要得自由，你的征战就开始了。所以他们也是，所以他们的征战开始了啊！我没想到那个颜色是这个样子哈，还可以。这个的祷告，这样的征战啊，圣经上要我们妥帖的祷告，横切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警醒不倦的祷告。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祷告。很多的征战我们不是随便祷告几句就结束了就战胜了，不行的。我们这一阵的祷告 我给他讲的是征战的祷告。你打战的时候，你要为这个抢夺呀，你要抢夺灵魂征战，催生的祷告。一个孩子要生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啊？不，快点啊，一定要生出来，在里面待久了会憋死，对不对？那个催生的祷告，那个紧急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生死攸关的祷告，然后警醒不倦的祷告，这个祷告叫做得胜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许多人学得会，不是许多人进得去，但是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这样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你个人生命、教会、全福音、你家庭的生活都要靠这个祷告。你没有这个祷告，你得不了胜的，你得不了胜的。你教会如果没有一群人迫切的为着福音祷告，为着教会守望的话，这个教会也会出问题的。撒旦不停止，一刻不停的要想去各种的诡计，寻找可吞吃的人来吞吃。所以这种祷告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就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借着把我们短宣的一些经历给大家一个片段来给大家分享，我们这次经历这个征战的祷告的得胜。好，下一章。好，你们看到了这一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这个时候那些百姓还在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吗？是在我们中间吗？好，那他们经历了磐石，经历了这个吃东西吃肉，他们还在试探问呢，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吗？在我们中间吗？好，这个战争来了，你现在吃饭跟那个喝水都不是大事了，打仗的来了，打仗随时你这些人都死掉了，对不对？那是生死攸关啊。所以生死攸关呢，这个时候来打仗的时候，摩西是他们的领袖，摩西这个时候还刚刚带他们出来，还没有疲惫到那个样子，摩西现在还是他们的带领人，但是摩西这个时候他就要约书亚，你去选人去打仗，打仗是一个命令，你打不打都得打，你不能说哎，我不去。那个神在利未记什么20岁以上的全要出去打仗，打仗就是一个命令，他说你选出人来，把人选出来，好，出去征战。明天呢，那摩西做什么呢？摩西知道这个时候还有比这个战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出来的时候，摩西出来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权柄就是给了他什么？一根杖，对不对？他那个杖一伸手做什么，那个神迹就出来了。所以他的杖击打磐石，水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战就是代表神的权柄跟神的同在，所以他知道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批百姓是神把他带出来的，他经历了在埃及埃及的十大灾，摩西是清清楚楚知道是神让他们出来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战争是不能靠自己得胜的，所以他出来把这个最重要的位置他留给他自己了，他就说这个我他不是逃避啊，那个打仗他说我就到山上去，我会拿着这个杖，他说我就到山上去拿着这个杖，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这边图片看得清楚吗？以色列的山不是说高到很多看，不是像那个张家界的山呢、高到你看不见的，就是这种小山丘，所以就是这个闪上去，这个山头看到那个山头，下面那个地面与那个小真的不叫山，叫山丘啊，并不是很高的哈、那当然有很高的山了，但是它这个中间的间歇，它在上面，它一定看得到下面的。所以摩西就站在山顶上，拿着神的杖。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现在我们的国旗哈、那个时候我们就旗，所以后来想说耶和华的旌旗，实际上这个就是代表耶和华的旌旗，就是上帝的旗帜，就是这是属于神的国，他就在宣告一个权柄一个国度，所以他拿着这根杖，他就在上面看着下面，然后他就祷告，他就在上面拿着这个杖，举起这个杖，举手呢就是代表祷告哈。好，他说亚能跟父母都上了山，两个这个是去帮他的哈。好，亚能两个就去了，摩西这上面很清楚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亚人就得胜。你可以去有不同，你可以去想象，你可以去想象为什么他一举手就得胜，难道他垂手神就不同在吗？你说为什么？ 他下面的那些战士啊，是看着上面的，看着上面的。你看我们时候，我们那个军队一打仗的时候，如果那个军队败了怎么样？把国旗给什么烧掉了，给砍掉了，对不对？那个旗子在那边的时候表示得胜，还在那边继续征战。所以他那个杆这样垂着，就是代表那个国那个旌旗竖在那边。当他一垂下去的时候，下面士兵看到，哇，战旗都没有了，那个士气一下子会落下去的。所以说他在那边那个整指挥是很重要的，他那个代表那个权柄。然后他呢，把这个祷告跟征战啊，你看到战争是一件事情，而且这个征战这个祷告决定下面得胜的胜利。所以我再往下去，好，这边讲了就是上面打仗哈，这个很重要。祷告是征战得胜的关键，你从这个 picture 你看得到，它有一个看得见的战场和看不见的战场。看得见的战场就是山下在打了厮杀呢，真的是打了。看不见的战场是上面摩西的祷告的祷告，他在那边垂手这么诅咒，他不是就诅咒就看的，他心里在求神那上帝啊，你的救他们，你的救我，你的帮我们征战啊，真正的元帅是耶和华。所以看不见的战场决定了看得见的战场，看不见的战场你私底下的祷告决定了你外面的生活，你看不见的跟罪恶的征战决定了你外面的得胜。所以这个看不见的战场它决定看得见的战场，这两个都要。有的人呢，一方面就说我就祷告好了，我就祷告他不去征战，有的人就是我靠自己去打吧，但是不祷告。这边我们看到祷告跟征战是何等的密切相关，战争是很多战争，有的战争要智取，有的战争要硬拼，对吧？有的战争是要实打的啊，有的战争你要硬爱心，有的战争你要硬恨，就是恨恶你的罪恶了，你的罪恶在那边的时候，你要恨恶你的罪恶，你才能够得胜。所以这一些的告诉我们，在这件事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打仗跟祷告密切的联系在一起。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没有几个觉得我们是在战场上，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是在战场上？我们天天都在战场上，常常在战场上啊！你要天天在那，上帝也给你很多安虚的日子啊，很多安虚的日子。但是那个战场来的时候呢，你有时候是防不胜防。这个亚玛利亚人说起来是他们的亲戚，他们完全没有防备的，突然来的，你知道吗？突然来的，完全没有防备的啊，很简单的，就是我刚刚才想到的哈，大卫过了平虚的日子，那么被上帝是重用，有一天战争来了，打仗不是在外面打呀，没看见战争了，看见什么了？看见美女了，对不对？看见88了，没人是哪里是战场啊，我看到的是股票啊，我看到的是美女啊，我看到的是顺利啊，我哪里看见战争了？你看大卫那场仗虚的多惨呢、啊，平虚的日子过的时候，外面战士在打仗，他在那边睡到太阳平息，中年危机还没到，很老了，大概就中年，大概估计他可能是50多岁的样子。好，他突然看见起来，突然看见那边有那个别人的房间里面，下面那个里面有女的洗澡。我们现在去了以色列才知道，为什么别人家女的洗澡他能看见，因为他们是那个山呐、啊。那个山一层一层的房子，就是在一个高，在像山底下，在这下面平的一个房子，在下面一个房子，你站在上面高一点的山，下面每个家阳台上什么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个时候的房子还没有这么高级，就反正就平点，在那边洗澡就被人看见了。所以我们说，哦，我看见的时候，原来大卫可以看见人家在类似啊、沐浴，他都看得见，好像很平顺的日子。这个啪，这个不知不觉的战场临到他，他就虚得一败涂地。他这个时候没有说我不能犯这个罪，我要征战要得胜。所以人呐、啊，你说自己站立得住的时候，真的要好小心。每时每刻撒旦的不停的诱惑在我们身边，所以每一场你都知道，这些只要临到你， 不一般的事情，要让你跟神这个要争夺，要想我到底要怎么做的，这个都是战场，这个都是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往往看不见自己的战场，我们教会同工也看不见打仗的战场，没有啊，很好啊。你知道撒旦不甘心我们得胜，不甘心我们自由，所以他们不甘心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走出来，他们就嫉妒啦，在那边就开始打仗啦，所以来跟击他们。好，这一场战争的胜败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摩西在山上的祷告。当然我下面我觉得他们讲的说这个人多人少多寡也不重要，其实也重要了，我觉得这下面的战场也重要，选什么样的人去也重要啊。但是摩西在上面他拿着神的权柄跟上帝的同在，这就是运用权柄的祷告。然后他下面要观察下面打仗打得怎么样了，他看得到。所以你要看见，你要拿着神的权柄，你要看到自己的观景，你要观察周围的事情，你要去看的，所以要看到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常常要看我们灵里面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所以要有退休，要有宣教，你出去离开一下，你看到别人怎么做的，你再看看自己，很好的一个体验。你会看到你退出来看自己，你会看到自己现在的是什么光景，所以你要等得这个祷告，等得这个抓紧的祷告。所以当他祷告，这个摩西祷告，任何一个人呢，你像你这样走主席，你能煮多久？你能煮多久？他从早上要煮到晚上的，他煮不了了。任何一个人煮久了都会手都会下垂，所以他们这两个人都在旁边帮他，就那一块石头扔在那边，就扶着他，让他把手煮起。所以他就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到最后，约书亚用刀杀了他们那个亚玛利王和他所有和他的百姓，就是亚玛利的那个王和他的百姓啊，他的百姓。这个亚玛利人呢，实际上后来如果你们看圣经，看到后面，你知道那个扫罗王是因为什么丢了王位吗？还记得吗？最后当然了，他一次又一次的都得罪上帝了，上帝就选他后悔了，到最后上帝把他王位废了，就是因为他去跟亚玛利亚人征战。因为上帝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就说了，我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他说你要知道啊，迫害我们基督徒的啊，打击我们的，上帝跟他算账了。所以亚玛利人人带以色列人一出来就来杀他们呢，上帝就启示他说要世世代代把要与亚玛利人征战，而且要把他们完全灭绝。最后那个扫罗呢，就是不肯灭吗？因为他跟亚玛利人打仗，那个上帝说你把他所有的都把他杀了都毁了，他就爱惜那个王呢，他就不肯杀了，就留着那个王呢，要爱惜他那些东西啊。所以上帝就说我真的是后悔了，所以那个先知就来跟他跟这个先知撒母耳就跟那扫罗来说话啊，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对不起，耶和华厌弃你为王，就把他的王位给废了。那最后是谁杀了？撒母耳自己亲自把亚玛利亚王杀了。所以说亚玛利亚人他们在迫害神的百姓，对不起，神的百姓说我要把他们的名存天下全然抹掉，我最后把他们世世代代都要跟他们征战，说明这个征战一直是持续的，但是最后一定是要把他们灭绝的，一战又一战。这个地方摩西这边就靠着神打了一个胜仗，所以这边很宝贵的说他做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旌旗，耶和华是我得胜的旗号。太美了这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有耶和华为我还怕什么呢？我们这两天这几天大家都在学祷告，不论你用的哪一本书，不论你用的什么资料，我说了，如果你不操练祷告，你还是不会祷告，对吧？你还是不会祷告。所以你要抓住，那很多人就说啊，我求什么就得什么吗？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求，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要荣耀上帝的来求，你就得着。所以说这个地方他是我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因为是耶和华命令他们打的，耶和华说他要打胜仗，所以你就去做神的旌旗。好， 再下去。好，我们看到祷告是得胜的关键。今天要说的这句话哈，祷告是得胜的关键。你无论你有多少有口才，无论你讲道讲得怎么好，无论你做事做得怎么好，如果没有祷告是得不了胜的。我知道这个秘诀，但是我这次出去还是更加学习这个秘诀。而且一些征战的祷告你不能一下就停了，祷告要持久。所以摩西他这边不是说我昨天晚上祷告了，我今天早上祷告了，我可以走了。他一直祷告到这场战争最后结束。所以晨早守的晚要持续的祷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在城北那个为病人去做手术，无论什么病人，那个亚军今天没有来，他上次也说他的儿子做那个手术，也是大家真的是我们操练同心的祷告，他的恢复就比医生预计的要快很多，很奇妙的。所以说你要相信祷告，你要相信祷告，而且祷告要持久。你不要怕祷告，有些东西事情不要拿出来，你好多的事情你可能不能跟所有的人讲，你怎样找几两三个人不停的祷告，一直的祷告到上帝真的是垂顾我们，垂念我们祷告。因为祷告是一个奥秘，祷告是一个奥秘，属灵的事情要用属灵的方式。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祷告，祷告的那个地步呢？祷告是一个奥秘，我们是与属灵的这个恶魔征战，必须靠属灵的武器，拿神的话，神的灵，靠做多方的祷告祈求。所以祷告要持久，不能祷告一下就算了，这件事要祷告的透。神跟你说话了，也神说 yes 和 no， 或神是说 wait a minute 等会儿，神都会有话的。神不一定按照我们祈求的成全，但是神一定会回答我们。啊，你要跟这个人修复好关系，他死活不同意，那你怎么办？那你要做呀，你还是要祷告啊。祷告的神可以改变他的心，那个心还是不能改变，那你还是要祷告啊。所以神会说啊，就是这样呢，那你怎么办？所以说神他会眷顾你祷告的人，你不断的要祷告，不断持久要祷告，这个是很辛苦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座的有人不怎么侍奉的不太多，或者老人家你们不能出来做太多的事，如果你们在祷告上为教会守望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是第一重要的。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是独行侠。每一个人，教会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要参与祷告，而且要祷告持久，而且要有同伴。所以我们再看，我们就分享一点点短宣的事情啊，就是我蛮兴奋的。我们短宣，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很多时很多去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但是我走的时候我说了，短宣宣教我们出去是看神的作为，看神做事，但是我们也要参与神的工作。我们不是祷告说我们要跟神是一个活作的关系，对吧？我们要参与神的圣工，我们在这个圣工当中我们就看神做什么事。所以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哈，你们不要睡着了哈，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堂属灵空气的恶魔作战，祈求，并要在此紧紧不倦为正圣都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是我们照做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我们会分享一点点短宣的这一次的经历。我们会有到时候乃光会把一些照片会做成 PowerPoint， 我们会到每个小组或者教会有机会的时候把一个整全的一个过程给大家汇报哈。那我今天选的呢就是这个祷告。因为我们这一次哈，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虽然去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会有什么需要，因为我们时间也很短，我们也对那边教会不了解。但是有瑞塔、瑞蒙老师带着我们去，我们就在那边呢，发现了这个，就在那边经历了这个祷告真的非常重要。这个祷告我们要用神的权柄，就是像摩西拿着杖举起耶和华的旌旗，要用神的权柄。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祷告，你为了荣耀他，你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事情，你完全可以拿神的权柄。 圣经上说我们在地上捆绑的他要捆绑，他在天上要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的他在天上也要释放，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当然我们有许多，我们有跟他们的一起的同工啊，一起的相交，一起的关怀。我们最重要的是有跟他们几次的培训，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几次的布道会。我们几次的布道呢？我们现在算一算，因为他们那个20多个的那个数字没有给我们，差不多40个，有30多个人决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事情，是一个大事情。那么我们也没想到的，因为。抢救灵魂这个是一个战争了，你要从撒旦的权势底下把人救出来，把人抢过来，要把他不信上帝的那些城堡都要给他击破，这个是一场战争，弟兄姐妹，不是说我说说完就算了，真的是一场战争。所以这个战争呢，需要我们的祷告，也要我们去打仗。那祷告呢，我说祷告是用神的权柄，祷告需要同工扶持，祷告要持久。所以我们当中的这几个人哈，我们再看下一张。好，我们看一个这个在教会的那天有20多个人决志的那个，完了以后我们一起跟他们一起照张相哈。就你看里面亲，你找不到女的吗？去了我们前面的，他找不到哈，后面应该有女的，可能在那个房间。然后这个是那个一天的成败以后的决志。好，再下一张，这个就是我们那天最兴奋的，就是。20多个人决志，因为他们来的新朋友，几乎我就说哇，我们要把他们来的第一次来的没信主的一网打尽。然后第二天不就是要去旅游嘛，我们说上帝啊，我们要一网打尽，还有多少没信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旅游。好，下一张，我再前面一张，再前面一张啊，对，这一张我们有4辆的 bus， 有4辆的这个车，就每两个人一对，我们有3对，还有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神学生刚刚毕业的，到了以色列，很年轻，我们就刚刚认识他，我们就叫他跟他太太，他们两个都是神学毕业的，然后就在另外一个上面啊，我们就继续，我都感谢神，哎呀，真的要感谢上帝。我其实我去那边最担心的就是坐这个巴士，因为我晕车，平常坐小车我都要坐前面啊，我在以色列一直没有吃那个晕车药，就是这一次我就吃了一粒，我其实带了很多晕车药，我最好不要吃它，就吃了一粒。然后在车上4个小时啊，在车上去2小时，回来2个小时，我没有停的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跟他们沟通，唱歌啊什么的，我们就准备了很多诗歌，就是因为他们那些都是旅游，他们很教会是去了20多人，其他很多都是外面来的。就是教会走出去旅行，带着他们交一点点钱，教会出一些钱，他们一起出去。那这个机会我们见一次就是一次，下次就不会见了，对对不对？他们教会都可能不见了，那就拼命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我那个车上我是有呼召了，有5个人举手，那有一个女的就很想举手啊，就是真的听得很好，那旁边那个男的就拼命给他拉，最后就是不让他举手，所以这个就是战争啊，征战啊。然后后来下来我就又跟他单独谈了很久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年轻人的那个传道，他上面他也有呼召，他就有7个有7个人举手，所以这又来了10几个吧，加上我们前面的哈，所以说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不是全我们打仗，当然打仗也要打，你要有操练，要有预备。真是我发现就是叫做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就是你到那个时候你没得参考书看的了，你没东西了，他们问什么你就得答了，他们唱什么世俗歌你就给他转过来了。然后真的他们就是在那边唱那些世俗的，很多世俗的歌，我说唱有钱真好，哇，唱一首歌叫有钱真好，也唱得非常，有钱可以怎么去洗沙拿，有钱可以去按摩，有钱可以泡妞，有钱可以哇去孝敬父母，他们就是那种民歌嘛。那好，我就跟他说是 我说有钱钱不是万能的啊，都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有钱，但是钱不能买到健康，真正的健康，钱不能买到真正的爱情，钱不能买到真正的幸福，就开始又转过去跟他谈福音。完了他们又唱一整世俗的歌，然后又跟他们转过去全福音，然后就是不断的就是跟他们把那个信息灌进去。好，我站在前面拿着那个嗓子一直是哑的啦，拿着那个麦克风就没停的跟他们来讲。我没有晕车，我比他们的状态还好，所以说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他被在那个时候给你这个恩典。好，那我们要分享这个几场的布道经历的祷告征战。第一天晚上我们去呢，第一天晚上那一天是说去耕地看那些劳工，结果那个教会来了一些人，也有新朋友，所以那个他们的同工就临时决定说就两个弟兄去耕地，因为耕地那些男的劳工你进他们的房间也是不方便，他就说男的两个就去，其他的留在教会。那等于我们是要临时预备讲什么，对不对？反正那天晚上是 Raymond 老师讲啊，我就说哦，我要临时讲什么，那就继续布道吧，那就开始布道吧，就讲信息。其实那天我们真的也是很累，也没有想到这个征战的祷告这么厉害。我们有祷告，但是真的就是轻轻浮浮的祷告了。所以那一天，其实那天信息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可是就是没有人觉知，所以我自己觉得挺灰溜溜的，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觉知。好，那天在那想，好，到第下一个礼拜天，就是马上就礼拜天，一天以后就是我讲道，讲正好是复活节嘛，我们这边，那他们那边是不过的，他们是星期六过安息日的那个，因为他们跟着犹太人放假的，所以他们是星期六聚会。星期六聚会，我们吃了早饭，祷告在那边坐在那，就 Raymond 老师是先九点他们就开始讲捐题，讲完吃完饭一点钟开始敬拜。哎，我坐在那就觉得没有力量，灵里面没有力量，然后就说怎么办呢？那几个姐妹我就叫了范南跟那个就是来关，我就说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然后那边就吃饭啊，拼命拿那个一大碗大碗的面条，我们说不吃了，我们不吃，我们就知道要进食了，可能有的就吃了一小块饼，然后我们就祷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刚开始还没有想要迫切的征战的祷告，突然出来一件什么事呢？进来四个人，三个女的一个男的，穿得很漂亮，那个男的还穿的西装革履的，然后就坐在我们前面，两个坐在我们前面，另外一个老太太跟一个女的就坐在那边，他就跟我们在那边还没有开始聚会嘛，就在那边听那个，然后我们就去跟他们聊，他们也想看我们在祷告什么，我们就跟他聊，就问他的信仰，问他是哪个教会的，问他是什么，他们就支支吾吾，就半天不说话，然后那个态度很不好啊，就说是看我们都是那种很不开心。你想基督徒遇见真正的基督徒到一起是很开心的，对不对？一跟他们就觉得不对，他们就说问我们哪个教会的干嘛，反正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我们就是来帮助耶路撒冷的啊，就讲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这样这件事情呢，就把我们，你知道吗？上帝常常用这件事情来激动我们呢。我们就说，哎呀，不对了！我说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都要布道，所以我们就说，现在什么都不能吃了，不能吃饭了哈。我们来拼命祷告，我们就在那边祷告呢。那个方丈就说，我们就祷告完了，说还不够。那个老太太也过来听我们祷告，看听些什么，然后。当然就说还不够，我们要赞美。他就有经历说，在他说上次他们去在国内去宣教的时候，哇，一个牧师突然得那个急症了，就是快要死的感觉，就是受不了了。突然那个他们就拼命，没有别的办法了，除了祷告就在那边唱诗歌敬拜，他就好了。他说我们现在还要敬拜，我们要赞美神，我们就不停的在那赞美神。那赞美神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差不多开始了。好，在那边我就一边祷告的时候，还神就也用方言让我来祷告，就那个祷告的力量特别强，特别强。所以就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什么了，反正就是这个时候是战场了啊，就这个是战场了。这个时候就要拼命的祷告。其实他们在下面一直为我们祷告，我们的同工肯定是守望的。所以就那个讲到那一天就讲到，因为那天福音朋友应该是不是太多，不过有五个，有四个觉知，然后呢，其他的就是呼召他们起来侍奉神呢，就很多人举手，就是再次奉献他们，就是 奉献他们自己。那次我是讲那个复活节的信息。好，这是经历了一次，他经历了一次啊，但是我还真的那个每一次你知道吗？每一次我在上面讲的时候都是全身的汗，一身的汗，那真的是使去全身的力气啊，就灵里面的力气，身体上的力气全都使出来。好，第二次我们又要去这个步道了，这就是这第二次的步道，也是一个晚上，就是我们去旅行步道的前一天晚上，又归我讲福音信息。这一次就来的人多一些，就他们把一些要去明天旅游的都叫过来了，就有很多人，哇，吃饭的时候可能有上百人吧，但是他们吃完饭很多人就走了，知道吗？他们就是来教会吃饭的，但是还是留下了一批人要听到的嘛。那我们就扫了一眼，看有多少新朋友，就想，就怎么办呢？我们又是同样，我们也不吃，那天我就没有吃饭，我看到那个饭就不能吃，我就禁食，我就一个人到那个房间里面祷告。那祷告，哎，我就那天看讲章也不知道看什么，反正都是以前讲过的道在脑海里面，我就看着那个窗外，我就跟神祷告，突然就是神就给我一种很大的那种感动，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比我小嘛，都是可能30多岁啊，也有老一点的，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想到他们没有神的那一整的痛苦，就觉得真的是要神怜悯他们。我看到窗外的时候就想到他们需要怜悯，就是圣灵会感动我，就也没有做其他的祷告了，就在那边眼泪都快下来，就想他们得救，就想他们得救。后来我就把他们两个叫进来，我说要祷告要祷告，他没祷告几句那边开始了，他们俩就说放心，我们在下面继续祷告，他们就坐在后边。哎呀，我真的那一天经历啊，我就经历到就是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的，就是我在那边打仗，我是约书亚，他们两个是摩西跟亚能跟那个约夫，他们几个人就在后面，他们是看着那个战场的，知道吗？他们在后面是真的看着战场，因为那个房间就是比这个房间大概大一倍，他们的洗手间、厨房、炒菜、理发的什么都在这个房间，都是在一个大房间里面。所以当我一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受到阻碍，就是旁边两个弟兄在切肉，因为他们要准备那个以后腌的东西，明天要去的东西，我就当时还在想，我说这也是一幅很好的图画哈，这边敬拜，那边在切肉，两个弟兄在那边腌肉，我就想说，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对，我觉得不对，所以我上来就说，请他们把那个停了，不要做了，因为。真的那个时候要完全在圣灵的看，因为他们一切的时候那些会众的眼睛就去看那边了，知道吧，他不是切肉，为什么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往那边分散。好，他一切的时候会众就看那边，我一看那边，我说对不起，请你们把那个停下来啊，先听完道再说。好，他们就看到那个战场，其实刚开始我讲一半，讲到一半，你知道那天是那要运用很多的智慧，因为很多的知识，因为要看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是劳工啊，他们的文化程度啊什么，你要看，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们布道。然后一讲的时候讲到一半，就有人去洗手间，后面又有人进来，他们两个在后边祷告的就看着那个战场，好像摩西看战场，哇不对了，有人就在那边就是蹬来蹬去了，然后他们在后面就拼命在祷告，拼命在祷告。我听说也有人用方言祷告，就他们很多的祷告。就我看到他们在后面看着战场，我在这个地方打仗，一锤一锤的锤下去，到最后收获的时候，没有别的，就是到神面前认罪。那天是我讲罪讲的最多的，在北美还不能讲，好像没有讲的那么厉害。那一次我就讲说，你耶稣基督为你付了罪债，你要认罪，你要离弃你的罪恶。然后不停的呼召的时候，那个人就一个一个出来，一个一个出。刚开始我们想可能有七八个就差不多了哈，五六个就差不多了。结果一个一个不停的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前面站满了，站一排站满了，站第二排。我就叫瑞美老师和他们同工一起上来为他们祷告。我们这场仗，哎呀，真的是做完以后我全身都湿透，然后那一个又兴奋又累哈，我们就回去以后跑到下面，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给我们很多那个酒券，可以喝啤酒跟那个葡萄酒。我们那天回去说，我们今天打了这么一场仗，现在暂时不说别的了，到下面喝啤酒去，举起救恩的杯吧。然后我们就很兴奋到下面去喝酒，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 team 完成了 我们该要完成的。你知道瑞文老师说很多短宣队出去会出问题的，有的时候出什么问题要注意的呢？第一个是跟当地教会，因为当地教会很多人跟你告状啊，跟你告状啊，这个牧师不好，那个什么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不能，我们去是去看看他们，我们不跟他们做主的，我们一定要真正当地教会的权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处理这个事情，这是一件事。第二个事就是同工的不和谐，他说同工有吵到半路上分手的，回去了，不就是分手的。因为你要知道，第三就是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讲道，我们这些东西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带来果效。我可以说我们这次短宣队是靠着你们的祷告，靠着我们，我多伦多还有一支军队是为我们祷告的，十几个人每天都跟进跟我们为我们祷告的，我们的聚会他们都祷告的，你们的祷告，我们当地教会的祷告和我们队员的祷告，我们这一次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回来骄傲的对你们说，我们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靠着耶和华，把荣耀归给神。这些挑战全部有，当我们碰到当地教会的一些人的讲的时候，我们要运用智慧跟他们回答啊，每一个谈话我们都要小心。第二，我们同工会不会有摩擦呢？肯定会有的，但是很小。我们这次因为 Rita Raymond 老师是老同工了，他们，但是他们确实是香港的人，跟我们生活习惯有些不一样，对吧？这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几个，你想想，20天左右要生活在一起，我们最惨的一次是到那个拿撒的那个地方，那个根社最贫穷的地方去呢。我们那一天晚上，除了我们短宣队6个，还加一个他们半个死的一个女的，我们7个人住一间很小的房子，那个床就是这样叠着的，我的脚那头就是 Raymond 老师睡的，顶上就是 George， 那边就是这样子的。你说那天晚上我们衣服都不敢脱了，也不敢换睡衣，就是这样活衣躺在那边。我们最惨的是那样，你要在你人跟人了解啊，你要近距离的在一起，会有很多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吃的口味不一样，我要往这边去，你要往那边去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征战来的时候，我们很警醒，脑袋里面只要有一丝丝不愉快，马上祷告，合一祷告。只有一次是我生我先生的气了，我就发脾气，他们还没有多发过脾气，我就生他的气，马上肯定第二天我们灵修，每天都有灵修啊，瑞曼老师带我们查圣经，一灵修的时候肯定瑞塔老师那个就是有意无意的都是在批评我了，对吧？我马上知道，赶紧认错，认错，我得罪了，对不起，赶紧认罪哈。就说撒旦会一致，会让你亲近的人、你熟悉的人和你们在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的东西进来，都可能引起大的问题。所以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战场，所以我们就不允让撒旦有任何坑隙可以进到我们当中。有一点点不愉快，马上祷告，心里面就祷告，第二天看到就改变。啊，就改变，有的是暗地里的祷告，有的是单词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结束以后，我们那个图片，前面那个图片，我们真的是，那就是最后我们结束了，我们在一起整洁，我们整洁就每个人在灵里面都有突破。那个 George 呢就说我是来宣教，这一次我被别人宣教了，对吧？宣教了哈。那个范兰呢也是在那边说他灵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突破，也一直在那边流泪祷告哈。那就是乃光呢是在那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他在我们短宣队，因为他最年轻的，所以他很多事情他也很有活力哈。所以说啊，真的是我相信姐妹回来也是更加的不一样哈。那我自己是身心灵都得到一个更新，我觉得是蛮重要。在那边我们遇到很多不同国家来的信徒基督徒，因为在那个旅店住那么多人嘛，就会遇到不同的人一起吃饭啊，一起沟通。所以从啊下一张，所以我们短宣这一次我就说，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边高高兴兴的说，我们这一次短宣是非常圆满的完成，而且是得胜的完成，得胜了又得胜。这个不是靠我们这几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说实在的 ，George 啊，带他们去，他其实他们能做什么？我们去，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上帝他要在那边看，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惊奇，他让我们得胜。 所以从这个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要更加的祷告，我要更加的祷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祷告，而不是我去做很多事。我事情也要做，打仗有时候是要做事的啊，但是不是不做事，两个一定要平衡。但是祷告决定了胜负。弟兄姐妹，我今天要问你们，在这个你现在的过程当中，你第一为着普世的福音，你全福音，你的小组，你要每次你的小组，你有没有祷告？你不要就是小组来就是这样来，就他们就来了，你要付上祷告的代价。从他们进来还要预备之前，你就要祷告。一次进来你要祷告，因为你要小组的人得救，你必须要靠着祷告。还有你自己个人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祷告？你个人生命当中，你最大的难去战场，你碰到一个战场，你要祷告，而且你要找人祷告，一起的祷告。你要相信祷告是可以得胜的，你要相信祷告。如果你都不相信祷告，是因为我们不祷告的，我们就不相信祷告的。你要相信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是上帝说的。我们就是，我说祷告是一个奥秘，谁也可不能完全100%的给他讲清楚了。但是神说要祷告，你就得祷告，你得抓住他的应许祷告。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教会有很多的战场，不停的撒旦会攻击我们，因周围的人的不高兴啊，什么事情一次又一次的撞进来。那你是这个摩西呢？你还是约书亚呢？你还是亚伦呢？你到底你站在哪个角色？有的时候是我们又要做摩西又要做亚伦呐、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又要征战又要祷告的，对不对？你生活当中的事情你要征战的，你为你的罪你要征战的，你不是光祷告就行了。我刚刚说的那个男的，他还没信主，他若信主的话，他就要对付他现在老婆在国内这边没有美女，他怎么办？他就要征战，他就要为他自己的这个战场来征战来得胜。当时他可能是不舒服，当时他可能觉得损失，但是你要知道你站在神的里面，你跟神的同在，与神的生活，那就是一个在天的生活，就是不一样的。基督徒要得胜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身体的疾病，你邻里的疾病，你家庭的矛盾，你财政的问题，你任何的东西，你要这远远，我们的祷告远远不够，弟兄姐妹，远远不够。我自己是教祷告课程的，我真的一次又一次觉得我最失败的就是祷告，祷告不够。你祷告不是坐一边在那边长篇大论说一边自话式，你要跟神在内室里面摔跤，抓住神的应许，拼命祷告到神回答你，祷告到神的应许从天而降。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短宣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之所以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收获，我们是没想到的。很多人他们来就是一次，很多新人可能那些的以色列人，我们就可能那些劳工我们就见一次，他们下次可能下半年就走了，明年也就走了，我们也可能人生当中就这样遇见他一次。但是我们把福音真的是全给他们了，我们真的是把福音全给他们，我们也真心的爱他们。所以这一次是我们整个教会打了一场仗，我们整个教会打了一场仗。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人出去，更多的人出去，你经历那个战场，你经历神的荣耀，你经历神的同在，然后你回来以后你又不再一样，你就会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心里有什么励志，你想为着教会，你想成为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亚伦他们扶持摩西的祷告作为帮手，你还是在山下像约书亚一样打仗，你在教会一天来这边一天，你是神的儿女，就不能没有位置。你要站在前方还是后方，你都要做事，你都要求神，让我们灵成一股神。让我们教会，虽然乡村的这个教会要发展很大不容易，但是任何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周围的邻居，我们有许多的战场我们还没有得到， 我们许多的战场，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家庭当中，我们失去了多少的战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溃败，因为我们没有守望，没有祷告，我们就溃败。我也是一样，我人生中失败了多少次，因为没有知道这个秘诀，打仗的秘诀就是拿着神的权柄祷告，站在神的话语里面祷告。你心里有什么难处，你有什么战场，无论是什么战场，你单位上你的老板欺负你也好，人家冤枉你也好，还是你在生活当中你有胜不过的罪，还是你家里的关系问题，我不能说你祷告了最后那个结果都是你想的，但是上帝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你有的话，你就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整个教会经历了这一次短宣，打了胜仗，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是耶和华你是我们的旌旗，因为这是你的旨意，要叫万人得救，是你的旨意，我们不过是参与这场战争，我们不过是参与你自己的祷告。主，我们把荣耀圣战都归给你，我们愿意今天我们是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被这个短宣受到激励，不是我们一个人，也不是我们短宣队，每一个人因为都是里面的一份子。我们祈求上帝，你帮助瀑布教会继续打了美好的仗，你帮我们守望，你也提醒我们常常警醒祷告，有问题出来，有战争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可以同心不住的祷告。我们打仗的打仗，看兵器的看兵器，守望的守望，愿意我们今天意识到我们是在一个战场上。主啊，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弟兄姐妹，他们所有的需要，所有的战场你都知道，主啊，今天给他们一个意念，就是回到家，他们时刻要不停的为自己的难处，为这个战场来祷告，耶和华必定得胜，得胜有余。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